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宫泽贤治短篇童话《猫咪事务所》的故事，今天是第三集完结篇哦。今天我们会听到，有一天灶坑猫生病了，事务所少了灶坑猫，大家会怎么样呢？而事务所最后又为什么关门大吉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宫泽贤治短篇童话《猫咪事务所》第三集。有一天，灶坑猫感冒了，它的大腿关节肿得像一个碗那么大，根本没办法走路，只好休息一天，没有上班。灶坑猫其实非常懊恼，整天都在哭。他在家里望着从仓库小窗口照进来的黄色光束，不停地边哭边揉眼睛。这时候，事务所的光景是这样子的。事务长利用工作的空档开口问：
今天灶坑猫怎么还没来啊？都这么晚了。
白猫说：
搞不好是去海边玩了吧。
虎斑猫说：
呵，我看是被谁叫去参加宴会了吧。
事务长听了惊讶地问：
哎呦，今天哪里有宴会啊？
他会这么问，是因为想到如果有宴会，怎么会没有邀请他参加呢？白猫说：
据说北边有一个建校典礼呢。
哦，是吗？
事务长一边思索着。花猫接着说：
为什么？为什么最近灶坑猫总是被各种活动邀请呢？他好像还说过，总有一天我会当所长之类的话。一定是那一些人听了信以为真，开始讨好他吧。
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
千真万确，你可以去调查呀。
哎呦，荒唐啊！亏我还那么照顾这小子啊。好吧，他竟然如此，我也有我的对策啊。
接下来，事务所陷入一片安静。第二天，灶坑猫腿上的肿胀终于消退了，一大清早他就愉快地出发要上班，顶着呼呼的狂风一路来到了事务所。但是进了事务所，他却发现平常在自己桌上的那些记录簿竟然不见了。他往旁边一看，发现记录簿被分到了对面和旁边的三张桌子上了。
看起来大家昨天很忙啊。
灶坑猫有些紧张，他的声音有点嘶哑，自言自语。门开了，三花猫走了进来。灶坑猫赶紧站起来打招呼：
早上好。
但是进门的花猫却没有回话，马上就坐下了，接着就很忙地翻开记录簿。 虎斑猫进来了。
早上好。
虎斑猫也看都不看一眼，这时花猫却跟虎斑猫打招呼：
早上好啊，
风真大啊。
虎斑猫回答完也立刻坐下，翻开记录簿。白猫进来了：
早上好。
早上好。
虎斑猫和花猫异口同声的问好：
早，好大的风啊。
白猫说完也繁忙地开始工作。这时候的灶坑猫有气无力地站在一旁，默默地鞠躬，但是白猫却假装没看到。事务长进来了：
哎呀，今天早上的风可真大啊。
早上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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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只猫都马上起身行礼，但灶坑猫呆呆地站着，低着头行了个礼。
简直是暴风啊。
事务长也没有理会灶坑猫，说完也开始工作了。
好了，今天继续完成关于阿摩尼亚兄弟的调查。二等书记官，阿摩尼亚兄弟之中，出发到南极的，是哪一个啊？
工作开始了，灶坑猫沉默地低着头，他没有记录簿，他也没办法回答。虎斑猫回答事务长的问题：
是潘波拉里斯。
好，详细叙述一下潘波拉里斯。
灶坑猫在旁边听得急得快要哭出来了。
这是我的工作，记录簿啊，记录簿。
一等书记官白猫读着灶坑猫的记录簿回答：
潘波拉里斯在南极探险的归途中死于雅普岛外的海面，遗体被水葬了。
这时候的灶坑猫难过的好想大哭，他脸颊发烫，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事务所内渐渐忙得不可开交，工作进展得很顺利，大家只有偶尔才会看向灶坑猫一眼，但都没有交谈。就这样到了中午，灶坑猫没有带便当，只是两手放在膝盖上，低着头保持沉默。终于在下午一点的时候，灶坑猫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接下来的三个钟头，它哭哭停停地直到傍晚。即使这样，大家也假装没看到似的，还是愉快地工作着。就在这时候，谁都没有发现，事务长身后的那扇窗户外面出现了一个金色狮子的脑袋。狮子满脸疑惑地在窗外观察了好一会儿，忽然敲门进来了。猫咪们吓了一大跳，拼命在屋子里来来回回的踱步，只有灶坑猫停止哭泣，笔直地站在那里。狮子用洪亮的声音说：
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为了这么些鸡毛蒜皮的无聊小事调查地理历史，根本没有意义，赶紧给我停止，听到了吗？我命令你们解散。
就这样，事务所被勒令停业了。狮子的看法你赞成吗？猫咪事务所的故事说完了，你喜欢吗？故事中的灶坑猫，它是所谓的夏猫，就是在夏天出生的， 所以呢皮肤比较薄，很怕冷。其他的猫花色都跟它不一样，而且都觉得自己很干净，所以呢它一直被排挤被欺负。小朋友，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人吗？这个人被讨厌的原因并不是他自己能够改变或控制的，甚至可能是天生的，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可怜呢？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像故事中其他猫一样这样的欺负灶坑猫哦，不能歧视跟我们不一样的人，因为每个生命都是生而平等的哦。这个故事就听到这里了，明天我们还会有宫泽贤治短篇童话的故事哦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